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我的题目是谜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在14章和15章。这个之所以说是谜呢，因为参孙的一生让我们很不解。那么之所以说用不解的参孙这一生来讲道呢，是因为各位，我们的一生也很多不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事那样的事。那么更可能叫很多基督徒觉得很遗憾的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是万事的答案和主宰，可是我们却在他的带领中有的时候觉得很大惑不解。那我们都承认，那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一些地方。我们看到，我想我的重点在于，即便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样那样的事，即便我们对大的局面以及我们自己的小的生活中的事情不能了解的话，我们信靠我们的主总不会走错。我们越坚定地信靠他的全能和慈爱，越不会走错。但是我们也很遗憾，虽然主的旨意一定会成全，但是当我们常常故意地远离神的时候，主还是会成就他的旨意，可是那个成就的结果却对他那个悖逆的器皿有很多的管教。参孙就是哈，各位记得参孙是一个在以色列被非利士人辖制的时代，之前就是之后也是，他做士师20年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虽然他杀了很多非利士人，但他你说觉得奇怪的谜呢，就是他对非利士人一直有很大的好感。就跟我们对主没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总是对其他的东西很有好感，对我们的主总是敬而远之，或者厌而远之，或者是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接触。参孙他的出身就是为了消灭非利士人，为了打击非利士人。我们当然要讲谜，还可以讲更早，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没有多跟参孙的父亲讲，但是却跟参孙的母亲讲了很多关于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也不大知道为什么哈，这都是不太能够了解的。在13章第25节讲到说，参孙被耶和华的灵感动，那就是参孙长大了，被耶和华的灵感动了。然后到14章第1节，就是马上接下去的，就是参孙下到亭拿，看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我们对人的糊涂啊，对自己的糊涂，对于大人物的糊涂，对历史上人物的糊涂，错误、残忍、罪恶，我们常常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最看不到的是我们自己的糊涂。参孙被圣灵感动啊，这是13章26节、25节，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感动他，你应该想到就是，哦，那参孙就好好的读经、祷告、聚会、唱诗、赞美主、服侍主。没有，他被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下面一件事就做非常叫耶和华不喜悦的事。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几件这样类似的情形哈。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说耶和华的灵弄错了，而是说我们在被耶和华的灵感动、被神引导的时候，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私欲，把神的灵的指示或神话语的指示或力量，我们用在错误的事上。最明显的就像魔鬼会用圣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就像我们自己也是，在要从圣经里读到我们应该学习、应该领受的正面教训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却常常用圣经上的话给自己找借口，或者是去批评论断别人。我们做牧师的也常常是这样。 像比较有名的例子，比较我常常听到的例子，就是耶稣引旧约上的话，在试探中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里面，重点就是神的话语的宝贵，我们需要依靠。可是我听到一般人在引这经文的时候都说成相反的，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是很重要，但是人活着也需要靠着食物。哎，你看那个重点不是在食物，重点在圣经，可是我们就把它解释成重点在食物不在圣经。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那这很清楚叫你好好敬虔嘛，这凡事都有益处。可是我们在引这个经文的时候常常就说，哎，操练身体的益处很多，哎，那个敬虔就不去谈它了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即便一切在神的掌管中，即便我们被圣灵感动，即便我们在用上帝的话，都不保证我们的心一定是很正确的。这个希望不会叫人困惑，反倒叫我们更能解很多的惑。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基督徒传道人教会会犯这么多明显的错误。我们犯错，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记得神不会犯错。神让参孙在这个错误当中后来消灭了很多非利士人。当然不是我们因此可以作恶以成善，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哎，反正万事互相效力都有好处，是不一定都有好处，万事互相效力都 是真的，有好处，对神的荣耀无损也是真的，但是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没有对神的爱的话，你这个器皿实在会受到打击。神的灵感动参孙，参孙这个人大概就有比较强烈的感情、智力和体力的发挥。那神的灵激发充满了，让他在智力、体力、感情各方面都有可以发挥的时候，神感动他是希望他做得好，可是他做的是邪恶的。他看到一个女子，他跑到亭拿这个地方，他看到一个女子，非利士人的女儿。然后我们中文圣经翻说禀告他父母，其实不必翻这么文绉绉的，就是跟他父母讲，就跟我们这些现在的 teenager 或年轻人对父母讲话一样，不会是启禀父母亲大人，就是发号司令或事后报告一声，我看到了一个女人。那么参孙还很大言不惭的，或者说他还理直气壮的说，我看到一个女人是非利士人的女儿。那么这个愿呢，也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比较文绉绉一点，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了解成我要你们把它取，替我取来，可以是一个命令的句子，而不是一个祈求的句子。各位，我们在这里当然不是谈种族上的纠纷，我们基督徒靠着主，我们是希望让众人都和好，但是我们也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参孙的出生，他的怀孕都只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智库，脱离非利士人对他们的辖制，对他们的虐待，对他们的伤害。可是为什么，我真是不懂哈。当然也不是不懂，因为我们就有这种恶劣的劣根性，我们对于良善的事就是不太会去做，就是有一种阻力，我们对于邪恶的事我们就喜欢去做，或者知道不大好的就喜欢去做。他知道这是非利士人，他也知道，他也被圣灵感动过，而且我相信这样的父母一定跟他讲过说，你的出生就是为了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手。可是他就特别喜欢非利士人，而且这还是在圣灵感动之后。他之前我也不相信以色列的女人就都不好看，可是人就有这个毛病啊，就是家花没有野花香，这是罪恶。他就看到非利士女人，他就想娶她为妻。父母说的很重， 你弟兄的女儿中或你本国子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合自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这句话直接讲就是以色列女人都死光了，你一定要娶一个外邦女子啊。好，我们今天当然不没有这种想法哈，我们都今天没有说歧视种族，我们希望和今天和以前一样维护我们的信仰的纯正，甚至我们用传福音的方式我们来维护我们的信仰，维持我们信仰。可是参孙这样做的时候，在当时在现在他都有一个很奇怪的，你为什么要跟仇敌结亲呢？这个仇敌是一天到晚在挟制我们，一天到晚在虐待我们的，我们中文又翻成愿你啊，其实没有那么客气，就是我要，就是我喜欢他。那个这句话的形式跟整个四世纪最后讲到的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任意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真是现在的一个大毛病。哎呀，我们常常会说年轻人是这样，其实我们也会这样啊。他父母当然难过，我也不知道这会难过到什么地步，我也不太敢举太多的例子，好吧，举得稍微远一点，远一点大家就比较会想象力差一点哈，近一点我马上可以举，但是那太刺激，就不要举例子了。各位，如果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如果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儿子是中华民国的国军，是抗日的，有一天不知道怎么看到了一个日本女人，然后就跟你全家被日本人杀的已经差不多了，你跟你的一个长辈说，我喜欢那个日本人，我要跟他结婚。好了，这不一定是罪恶啊，各位，真的，我们说这个如果说你跟一个异国的女子结婚，她不一定有杀人，那我们不觉得一定是罪恶，可能还是罗密欧朱丽叶了。但是如果那个日本女的是什么东京玫瑰啊，什么就是专门在残杀中国人的事上是一个主导主力啊，你一看到就迷上她了。然后理由是什么？就是我很喜欢她。哎呀，人间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我们不能了解的事？为什么常常会有一些邪恶的事？然后我们都会问，也许我们不敢问，但会问，为什么神都不制止？啊，我们已经多次讲过，求主给我们信心。标准的答案是，神有的时候让邪恶的事发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管教，包括神的儿女。你们选择不好的，就让那不好的来伤害你们。让你们知道不应该去选择那不好的，基本上是这样。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对好的人的一些磨练，这我们也承认。在这个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故意的来做错啊，神会这样子啊，处罚嘛，那我就承受嘛。哦，各位，那太痛苦了。耶和华是要在这个时候让参孙的怒气能够发出来，执行神原来给他命令，但是参孙绝没有想要在顺服中做这个事。好了，大概这个儿子是拗不过的。各位，这个儿子是参孙父母得到的，这个向来不生育的这个长子得到的长子，而且我相信参孙既聪明又强壮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聪明我们等一下会讲，强壮是我们都知道的，而且我相信他感情很丰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很帅很英俊哈。但他一直没有用上帝给他的恩赐能力来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我们希望我们不会这样。父母拗不过他，你是上帝的仆人，但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做跟上帝仆人相反吃里扒外的事情，不了解。我相信父母也是很痛苦，我们生活中不管你属不属灵，都有一些费解的事情，但是愿我们有信心使这些费解的事终能被我们克服。好，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下亭拿去其实就是娶妻了。 参孙的父母拗不过他，我相信他们是很痛苦的，但是他们就不能不去。到了亭拿的葡萄园已经出问题了。各位，你记得参孙是拿细人，拿细人第一戒就是不可以接近葡萄，不可以吃任何葡萄的做制品。参孙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参孙虽然是一个拿细人，从母腹中就开始分别为圣，一生要圣洁无比的来跟随上帝，但是你看到他一生就是下流无比的在远离上帝。很奇怪，上帝的旨意还是实现了，但是参孙真的是一个哈，他完全没有任何属灵人的气质，他不喜欢神的话，他不喜欢亲近上帝。他记录里他这一生只有在非常危险的时候有过两次祷告，跟我们很像，都不危险不会祷告的哈。非常危机的时候他才祷告。他一生呢，各位好记的话就是三个，一个就是舌头，他好吃啊，好吃不是在大罪恶，但好吃到违反上帝给他拿细尔人的命令，那就很不可思议了。他好吃，好吃到什么地步？他那个舌头馋到什么地步，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第二个就是拳头，他这一拳真是打死比李逵还要厉害，一拳不知道可以打死多少人，一根驴腮骨杀死那么多非利士人哈。第三个枕头，他非常好色，而且好色呢又不好神允许的，就是在以色列的婚姻里面的色，他专门好那外邦人的色。哎呀，这都是错误，但在这些错误里神的确彰显了他的掌管，可是参孙故意的犯错就惹起很多的麻烦。他到葡萄园里去，那下面都是我不太懂的，各位可以去想哈。见有一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我第一个不懂的，为什么葡萄园里会有狮子？莫非狮子喜欢吃葡萄？我们只听过葡萄园里有狐狸嘛，对不对？酸葡萄的比喻嘛，哈，怎么会有狮子呢？你在那个动物园里有狮子，在羚羊园里面有狮子，怎么葡萄园里有呢？我想如果你不信圣经是神的话，当然会觉得这是编造出来的巧合哈。但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相信，哎，就如同参孙被圣灵感动，然后看到了非利士女子，她居然动了错误的念头，结果还是成就了神的工作。这次一个狮子的吼叫，狮子一吼叫，河东狮吼，我们中国有这个故事，应该是陈继常吧。河东狮吼，哇，他那个一听到老婆的声音，那个碗筷都会摔下来，拿不住。好，狮子吼叫，我听说也是叫那个猎物吓得不能动的。狮子在狂奔的时候吼叫一声的时候也是要吓的。可是参孙不是一般人，狮子一吼叫，哎，神也借着这个吼叫激动他，神的灵激动他，参孙就发怒了哈。这个气拔山兮盖，力拔山兮气盖世啊！他居然就发出这么大的脾气，他就把狮子撕裂了。各位，这句话不要随便放过。他撕裂狮子，像撕裂山羊羔一样。各位，请你撕一只山羊羔看看。各位，请你去买一只鸡，看看你能不能把鸡撕裂。我常常听到我老婆说，刀钝了要再去磨一磨了，那个砍一下鸡腿用最利的刀都不太容易砍。各位，鸡肉是非常鸡肉 muscle 哈，不是 chicken meat 啊，鸡肉是很紧的东西，很难撕裂的。参孙把一只狮子撕裂，他力量实在太大了，当然这里面有圣灵给他的感动。他撕裂了狮子，那我也不知道，这下面讲的实在都是太简略了。你把一只狮子撕裂了， 我看浑身都是血，他也没有换衣服，也没有什么，好像也没事一样。然后他去跟菲利士女子说话，就很喜欢他。我也不知道那菲利士女子看到浑身是血的人，是爱上他，还是吓得要死，哪里来的流氓？这些都我们不了解。但是我要说这些荒唐的事，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你打开报纸，打开电视，甚至在我们生活里，你不觉得你自己和其他的人，包括我们的孩子，常常做一些很荒唐的事？我自己想想看，我这一生也不知道做了多少荒唐的事。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也许杀人放火没有做，但是实在有很多太不可思议了。那这不叫我对上帝怀疑，虽然很多人会因此怀疑上帝，这叫我更加知道人真是罪人，我们真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如果不信神真是无理可讲了。所以我们越看到世界的混乱，求主让我们不是越怀疑神，而是越依靠神，要不然我们活不下去。哦，参孙先杀一只狮子，然后就喜欢一个女人，你看他那个感情啊，太丰富，没地方发泄一样。第八节，过了些日子，再下去要娶那女子，并转向道旁要看死尸，见有一群疯子和蜜在死尸之内，就用手取蜜，且吃且走，到了父母那里，给他父母，他们也吃了，只是没有告诉这蜜是从死尸之内取来的。哥，这又是一个谜啊，这又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有好几重不可思议。过了些日子，这些日子最少是几天嘛，参孙要去看那个女的了啊，要去娶了，大概上一次来是算是定提亲吧，这一次要正式的迎娶。哎，想想老夫上次杀的那只狮子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各位，我看那个人猿泰山啊，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看过，或以前这个泰山或者是希腊的那个英雄 Hercules 啊，把狮子杀死了以后是立刻把皮剥下来，然后就那个皮就是他的战利品，可能当然还需要上销啊什么等等的。参孙没有这种想法，参孙杀了然后就去想要去亲近一个女人，怪得很。然后呢，这次要亲近时他又想去看那个尸体，这个他是不是有那种心理学上讲的那个恋尸癖啊，不是狮子的尸，是尸体的尸了。他要去看，有什么好看的，过几天都臭了嘛。然后下面就很稀奇，怎么会有一群蜜蜂在狮子的尸体之内做窝做蜜？照我所知道，蜜蜂呢做蜜呢，通常野蜜是在那个树的空的洞里，空的那个树干里面会有。那有些地方讲到说蜂会在那个岩石那里，那个生命记有这样讲，我听到迦南地有这样情形，有一个小说 Mowgli 也有讲到说在印度有这个情形，就是野蜂会在那个岩石里储藏它的蜜，也许有的时候岩石有一些空洞可以让那个蜜在里面。各位，我不知道有没有动物学家可以告诉我说蜜蜂会在尸体里面筑窝，然后把蜜放在那里，我不知道，这实在叫人难以相信。不过我还是相信神的话，这个世界的确也有很多荒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觉得蜜蜂怎么会在狮子的尸体里面做窝然后酿蜜，如果你觉得这很稀奇，我就要说还有更稀奇的事。各位，这个世界怎么会有一个人馋到一个地步，看到狮子的尸体里面有蜜，然后就手伸进去，然后就挖出那个蜂蜜？您可以想想看，那种就好像小孩子电视广告吃那个棒棒糖，一面走一面吃，或者他就抓了一把一面走一面吃。各位，你在街上看到一只死狗、死猫、死鸡，你会把它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臭都臭死了。这个人好吃不择手段的， 我更稀奇的，我稀奇的不是尸体里怎么会有蜜，我稀奇的是怎么会有人扒开尸体在里面挖蜜来吃。各位，还有更严重的，参僧是哪些人？哪些人第一境界不可以碰葡萄，第二不可以碰尸体，他为了吃这些通通违反了。然后他还孝顺父母，给父母一些蜂蜜，他没有讲是从哪里来。好，这个跟上下都有关系。各位，这一连串的荒唐的事都有上帝的心意，而且成就了上帝的心意。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因为在一连串人的错误里面，上帝成就了最美好的旨意，我们就说我们去犯错吧。因为如果你作恶以成善，是断乎不可的。神会做这奇妙事，对你没有好处。第十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里面摆设筵席，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规矩。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7日筵席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猜不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3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好，我说参孙聪明绝顶就在这里了。当然，第一个，他聪明绝顶之前，他实在是错误无比。我们再一次说，他跟敌人在一起交通是好朋友，他跟以色列人不能是好朋友，他跟主内的不能是好朋友，可是他跟敌人真是非常是好朋友。各位，我们不是说你不可以跟非基督徒做朋友，事实上我们应该跟非基督徒做朋友。但是我们跟再好的非基督徒做朋友，我们对教会里面再多的不满意，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共有一位主，共有一个圣灵，共有一个信仰，我们有一些最深的地方可以沟通，是我跟我的肉身的父母，如果他不信主，还有肉身的兄弟或最好的朋友无法沟通的。我喜欢看书，我喜欢看一些就是文学作品，而最好的，我看的最感动的，我几乎都就是看一看啊，觉得非常好，为他祷告，希望他信耶稣，我不会想跟他有什么联络。可是如果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我就常常会写信啊，问，因为我想跟他在主里有交通，我想说，哎呀，弟兄，你的才华真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多多靠主发挥吧，让主的荣耀显出来。我跟他不认识，我跟我有一些高中同学一直到今天都有来往，非常的熟，非常好，但是他们不是基督徒，有很多最深的话我就讲不出来，因为他们不认识这位主。我们应该有朋友，但是我们更应该有肢体的交通。我们应该有朋友，但目标是让他也成为我们的肢体。参孙喜欢腓力士，女的喜欢，男的也喜欢，跟他们一起喝酒猜拳啊，这有点像我们到了元宵节的灯谜了。他出的题目真的绝对猜不出来的。为什么？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各位，这句话我觉得可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写照，人类社会的一个写照。这一句话可以是马克思或鲁迅这一类的人讲的话。相反，吃的从吃者出来，当然你知道，这就是说那只狮子嘛，那只狮子是专门吃人的，专门吃野兽的。各位，这种恶狠狠的东西，或者动物，或者野兽，或者社会上这种恶狠狠的流氓地痞，或者有权柄的人，那可以包括政府，可以包括媒体，恶狠狠的人，他们专门吃人，他们专门伤害人，看到弱小的就吞吃。彼得说他们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专门要吃人的。各位，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真的，抢这个吃 把别人吃掉的，他都是吃了不吐骨头的。你有没有喝过尸奶啊？你有没有吃过尸肉啊？没有吧？为什么没有？因为他就专门吃人吃兽，他不会提供奶，他不会提供肉。但您吃过羊奶羊肉吗？您吃过牛奶牛肉吗？牛不会吃你，牛也不吃任何东西，羊也不吃任何肉类的东西，不吃动物，但他们就被吃。不仅他们肉会被吃，他们奶被喝。我在说什么？这个世界弱肉强食，这个世界不但弱肉强食，那个强的就专门吃弱肉。所以当参孙说，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最可恶最凶狠的吃，不仅吃人还吃兽还吃任何东西，可以从它里面给出食物。狮子能像牛像羊一样提供很多吃的，当然大家还不知道是狮子。就在这个世界，各位，吃者只会吃人，吃者不会提供食物给别人吃，所以任何人都猜不出这一句话，这个谜底是一只狮子。因为你什么时候听过狮子给人家吃的？什么时候你看过一只狮子端着它的肉啊，主人，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奶，请你喝？不会。你什么时候看过有人在澳洲养狮子，然后天天挤狮奶啊，然后卖狮子的奶？没有。老虎狮子都没有，越凶的动物越没有。第二句是类似的，甜的从强者出来，强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暴力的蛮力的有一切的。各位，这些强悍的人，他出来的都是刀子啊，他出来的不会是让你觉得甜蜜的。甜的从哪里出来？甜的从我们女高音口里出来，甜的从可爱的弟兄姐妹出来，但他不会是跋扈凶狠的。强者出来的只有刀子和剑，只有子弹和火焰，没有甜的。这个世界没有这种东西。强悍的人就专门欺负弱小的人。我不知道参孙是不是看到这个世界是这样，然后因着他杀死了一只狮子，狮子里面后来有蜂蜜，哈，他就想到说，哇，居然狮子里面可以有这些，他就马上想到一个谜语。你说他聪明不聪明？他好吃没错，他真是聪明。各位，当然我要讲一下哈，这个世界吃者不会给人吃的，这个世界强者不会产生甜的。但什么时候吃者可以给人吃的，什么时候强者可以产生甜的？就是他死的时候，狮子死了有这些了。这只狮子甚至有一点像在讲参孙，参孙死的时候做出了对以色列更大的贡献。如果你要再想到我，想到人生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一个暴君他死的时候还会产生比较好的结果？各位，神的旨意会成全的，但是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上帝的人，不要到你死的时候遗爱人间，在你活着的时候把甜的、把吃的、把美好的上帝的恩典给别人，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好了，他没有人猜得出这个很难的谜，于是他们就跟参孙的妻子说，你宽厚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父全家。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你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实在很坏，难怪上帝要消灭他们。他们占人家的便宜还卖乖，他们夺人家的东西还要威胁别人。各位，这不过是喜宴上猜谜嘛，你猜不出来，大家都讲好了嘛，猜不出来三十件衣服嘛，那就三十件衣服嘛。他们猜不出来，他们就说你告诉我，而且是走后门， 而且是威胁人家妻子，你告诉我，你去套你丈夫的话，你查出答案了以后跟我们讲，不讲出来的话，我会把你们全家都烧掉。哎，这也是他们同胞，哎，他怎么会这么残忍呢？非利士人很残酷。另外我们也看到说，他们讲的话也是太夸大了。这个人要伤害别人的时候，《伊索寓言》里面有一只狼要吃羊，就是找个借口，而且把自己受的伤害扩大很多很多，把自己的贡献扩大很多很多。你们请了我们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开玩笑，才30件衣服你就，而且是你们在喝酒的时候共同的一个协议，你猜不出来你就说你叫我们倾家荡产了吗？讲得太夸大了。这菲利斯很坏，然后参孙很笨。所以很笨呢，是他这么聪明而会娶一个菲利斯女子，跟菲利斯人交朋友，总是把敌人当朋友，朋友当敌人。我们对上帝对魔鬼都常常有这种错误。参孙的妻子也够蠢了。各位，如果你被人威胁，被诈骗集团威胁，打个电话，你把你丈夫的那个什么密码告诉我，要不然我会把你全家烧掉。各位姐妹，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们说啊，等一下我套一套看。你跟你老公讲，老公啊，有个什么流氓什么，或打电话报警啊。哎，参孙的太太马上就跟参孙哭哭啼啼。后来大力拉也用过这一招，你恨我，你不爱我，哎呦，怪怪，是谁恨谁啊？各位，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黑，有没有白，有没有是，有没有非？我们看到好多颠倒是非的事情，这些话有的时候涉及到政治，我不愿意讲。其实不必涉及到政治，我们常常都是是非黑白颠倒的。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真是选错走错路。我不要讲别人，我就讲我自己，就常常是如此。你恨我，不爱我，我们不也常常觉得上帝这样对我们吗？你给我本国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参孙说，连我父母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七日筵席之内，她在丈夫面前啼哭，到第七天逼着她，她才将谜语的意思告诉她妻，她妻就告诉本国的人。到第七天日头未落以前，城里的人对参孙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好，他们因为小道消息，他们知道答案了。这些啊，我看到这里，看到后面大力拉，我真觉得参孙怎么学不会教训，学不会功课。因为后来大力拉对他的欺骗和伤害更强烈，但是呢，一个模子，你不爱我，你那都不跟我讲。我们不是说不讲这些事情，而当参孙不讲的时候，表示说他对上帝还有一点尊重，当他透露那个口风的时候，表示他对神都没有什么尊重。当然这个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只是他自己的个人，但神也要借着他愚蠢跟非利士人交朋友，让他看到非利士人的不可靠，他妻子的不可靠和丑恶，让他发怒去消灭非利士人。何苦要到这样一步呢？哦，他们很得意来找参孙。各位，这里面都是斗智。哎，他们没有直接讲答案，他们没有说哦，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谜底是一只死狮子，他们没有这样讲。他们说，有什么比蜜还甜呢？有什么比狮子还强呢？就表示我们完全知道答案。你要听到我们答案，你还得想一想，因为这不是一个答案，这是一个问句。各位，这是第二个谜语。第一个谜语是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打一物。他们不说打一物，他们不说答案，他们用另外一个问题来讲。我问各位，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有什么比蜜还甜？有什么比狮子还强？你会说没有啊，就是蜜。他讲的答案就是蜜啊，就是狮子啊。参孙的故事里有，有什么比蜜甜？女人的嘴。有什么比狮子还强？ 情欲的力量，参孙就败在这两个手下。然后参孙又说了第三个秘密，所以你以为这个很简单，蛮难讲的。参孙对他们说，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耕地，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这句话我们看不懂，因为这是一个谜语。参孙的意思说，那个母牛犊就指他老婆，如果不用那个母牛犊天天在我背上挖肉挖肉啊，在那里耕我的地啊，逼得我实在烦的讲出来了，你们根本猜不出来。所以一问一答之间都很聪明，这么聪明，这么能干，为什么人都把我们的聪明智慧用来伤人了？为什么我们人都把我们的聪明智慧用来伤神呢？不是劳神伤神，是伤上帝。哎呀，我们真是求主怜悯，为什么我们总是对魔鬼那么听从顺服？为什么我们在做邪恶的事情或者想要伤人的时候，我们那么灵巧那么棒？我们在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在做有爱心清洁圣洁的事上，我们是那么的迟钝无力呢？求主帮助我们。第三次，你看耶和华的灵感动他，他就下到雅什基伦，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好，当然是猜出谜语来了，是猜出谜语来了，所以他非给不可。但是他杀了30个人，我们也承认这有圣经上面讲是圣灵的感动，但是我们也会说，参孙自己绝不是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杀人，他是自己的愤怒。各位，这有很大的不一样。当两个国家在作战的时候，当然春秋无义战，我也不知道今天战争还有没有什么意义啊。但当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有，现在可能有战争，还有战争的规矩。当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看过，我也看过这样的历史，我们春秋战国开始也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有的时候两军对战可以表现出双方的英勇和高贵，就是那个作战呢不是下流的，当然现在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尊重你的敌人，当你的敌人真会打仗，真是甚至是很勇敢的哈，那个我们会佩服这种敌人的。甚至我们会说，假如说今天还有刽子手的话，一个刽子手把一个杀人犯按照国法处死了，我不愿意举这个例子，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一枪毙命哈，最起码我想家属不会恨这个刽子手，虽然杀了我们的家人。就是当你去杀人的时候，当你是奉了国家的命令保家卫国的时候，我想那个不是一个邪恶的事，那是人间的一件不幸的事。而参孙绝不是要顺服上帝的命令，他不过是愤怒，他不过自己的私怨。这两个有相同的结果，但是不同的原因差非常的多。参孙发怒回父家去了，哎呀，气死了这些人。然后这个世界不合理的事情，荒唐的事情，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就是做过他朋友的。好了，我们得到了30件衣服，好高兴啊，可我们死了30个人呢。这菲利斯人也是够糊涂了啊，我们还得到了参孙的老婆。哎，各位，这是占便宜吗？这真的叫占便宜？我们很多时候，我想到、现在的社会这么多哈、什么伪造的东西，这个东西不能吃，那个东西不能吃，这是黑心蛋，那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加过什么东西伪造出来？我就在想，这些人这么聪明，学化学的可以做出这些东西来，他为什么不把这个聪明做得更好呢？他能够做出黑心蛋，他为什么不想想看，我怎么样能够养出鸡来哈，一生下来3天就可以生蛋的？ 或者三十天就可以生蛋，蛋又是双黄蛋又好，又没有高胆固醇，为什么脑袋不用在这些事上，用在怎么样用最便宜的假料吃了会叫人死的，然后我能发财呢？人好像充满了这种矛盾。第十五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到收割麦子的时候，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说：“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他岳父不容他进去，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回来代替他吧。”我也不知道参孙为什么对他这个老婆如此的恩爱啊！对。常常我们对不该如此恩爱的特别的温柔客气。这个老婆骗了他，还害了他杀了三十个人，而且就马上跟伴郎结婚了。这里有一些性的暗示。当参孙要去看他的时候，我要内室进见我的妻，我想他有那个性的要求。他岳父不准，我想也有个理由，因为我女儿现在里面卧室是另外一个男人在那里。他岳父还不知道参孙这么钟情于他的女儿，参孙钟情定迟疑而终，起码在这个时候，他对恶人迟疑而终。你不觉得我们也常常如此吗？对魔鬼，对犯罪的事，对说谎的事，欺骗的事，我们一来再来，对诚实的偶尔做一下。参孙说：“这次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把火捆在两个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把狐狸放进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将堆积的禾架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尽了。非利士人说：“这事是谁做的？”有人说是提拿人的女婿参孙，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参孙的陪伴。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参孙对非利士人说：“你们既然这样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罢休。”于是参孙就杀了许多的非利士人。好，这我们又看到人越挫越厉害，血腥越来越多。当上帝的旨意成全了，但是这个成全是多么不幸呢？岳父说：“哎呀，我估计你哦，一定很恨你的老婆，你老婆就是我的女儿，骗了你，还害你杀了30个人。”他估计错误啊，他不知道参孙对这个女孩子，这个无情无义的女孩子，海可枯，石可烂，我爱你爱到底。你说他为什么爱错人爱得这么坚定呢？为什么我们对魔鬼的爱那么坚定，对上帝的爱那么不坚定呢？于是下面也是，你可以看到参孙不是聪明而已，不是力气大而已，而且非常灵巧。我是很难想象他抓了300只狐狸。我们教会前一阵有老鼠，有一天看到一只老鼠，几个壮汉在那里大吼大叫，到最后花了好多功夫，哦，终于在惊涛骇浪中打死了一只老鼠。我们抓了几个礼拜。各位，你去抓狐狸看看，我看你一年能不能抓到一只啊？参孙怎么抓得到300只狐狸啊？他是怎么抓得到的？当然我想到的就是他可能用母狐狸来引诱公狐狸，来的时候要抓到还要把他们绑起来不能跑掉，是怎么样做的？他是怎么样抓到了300只狐狸？是挖了陷阱，用一只母狐狸勾引了很多公狐狸，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然后把他们绑起来，各位，是我的手忙脚乱了，绑了这只，这只逃掉了，绑了那只，那只逃掉了。他是每只刚好打到他们昏倒，然后绑起来，然后又要把两只绑在一起，中间还要插一个火把，他还有150只火把，他怎么样能够点了150只火把，然后再把150只火把放在狐狸的尾巴中间？巧夺天工啊！他不笨，他很聪明，但是他烧了非利士人的禾架，非利士人也不敢对抗参孙，就把 他们的同胞，其中还是他们陪伴的丈妻子哦，把他们都烧掉了，好残忍啊！然后参孙就杀了他们许多人。其实这里面那个火啊，烧禾稼的火，我觉得他要表达两个，一个是参孙的欲火，一个是参孙的怒火。下面最后是最悲哀的，参孙上一次生气就回到他父亲那里去，这一次他住在磐石的洞里面了。我想他是无脸见他父亲了，他觉得实在怎么我太丢脸了。然后非利士人呢，他们好聪明，跟后来找大力拉一样，他们知道跟参孙打打不赢的，就跟吕布打一样，打不赢的。我说参孙实在也是有爱国的心，爱同胞的心，虽然他表现出来都没有，但是他还是有，他就是有的时候哪根筋扭曲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下偏行几路，原来知道对的事通通偏行了。怎么讲，非利士人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对抗参孙，他们就叫犹太人犹大人去抓参孙，叫同胞去抓他，因为参孙应该不会杀他同胞。那时候他们找了3000个犹大人去抓参孙，各位这些犹大人也真够没出息了，3000人你可以组织一支军队打非利士人嘛？这3000人不敢对付非利士人，他们去找参孙。然后他们的对话，非利士人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非利士人在辖制我们你不知道吗？这句话骂超人骂得很对，你是士师，你没有做一点救我们的事。但这句话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也是，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各位，这3000个犹太人向他们的同胞行的是什么事？出卖自己的士师，哎，一样是汉奸行为啊。参孙说，他们向我怎样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其实他早就应该这样了，但是他一直就是爱这个错误的爱，一个不应该有的爱，他一直在那里。犹大人对他们说，我们下来要捆绑你，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你们要做什么？你们对你们的领袖要做什么？你不是好领袖，你没有帮过我们，但你们这些子民又像好子民吗？你们今天要听非利士人的话把我绑去，就是我说了，参孙大可抵抗，犹太人比非利士人更好对付，但参孙不会伤害他的同胞，参孙还是有他的优点。参孙说，你们不要自己不要害我就好了，把我交过去没有关系。他们说，我不杀你，只要把你捆绑然后把他带去。参孙是可能有把握他可以得胜，但是他每次得胜是耶和华的灵感动他才有力量。我觉得参孙这个时候恐怕也是有万念俱灰的感觉，他那么爱他的前妻，他的前妻那样出卖他，他那么爱他的同胞，不敢说那么爱，起码不伤害他的同胞，出卖他，所以活着干嘛？这个世界妻子朋友同胞都不要你，当更早的是参孙不要他们，更早的是参孙不要上帝，最后就众叛亲离。非利士人跟狮子一样一吼叫，他们没有想到一吼就会把参孙的灵吼起来，参孙就杀了他们1000人。杀了1000人，他口渴了，他求告神了。我们感谢主，他还会求告神，他一生就这一次还有最后死前求告过神，但是都不是为着正确的理由，都只是私欲的报复，非常可惜。你人间为什么这么多不幸？其实有答案，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为什么我们生活中这么难解的事情，倒不一定是我们不听神的话，而是整个世界是罪恶不听神的话，我们在其中。我们希望我们有答案，我们的答案在依靠上帝，即便那个答案好像塞不进去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它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可以走得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 求主同在，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总是趁着有今日有现在，圣灵还光照引导我们，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不要硬着景象。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